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在前几讲当中，我们讲到了教会复兴需要领袖，我们也讲到了研究院为了适应这样的一种需要，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教学理念。我们也讲到了一个人蒙召做教会领袖，如何来识别他所蒙受的呼召。今天我们所讲的主题是蒙神悦纳的领袖，资格与预备。很多时候我们华人在传统文化当中有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为亲者隐，为贤者会，我们创造的是一种十全十美的高大上一般的人物。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假的一种想象，是与现实脱节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通常会想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是我们常识所知道的。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当中，我们常常也会遇见这样的问题。我们会希望教会领袖成为一位十全十美的圣徒，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不完全。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蒙召的罪人。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并没有说自己已经得着了，自己已经完全了。即使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是完美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到世上的时候仍然会有人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有的人也称他为撒玛利亚人，所以世人都恨恶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即使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仍然会有自己的软弱，合神心意的门徒大卫也有自己的软弱，他曾经犯下奸淫，也杀害了乌利亚，还有使徒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这些人作为教会的领袖，作为历史上的圣徒，都有自己的问题。那么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应该立足现在，努力面前。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中说道，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目标，我们的现实实际上是蒙神恩典被神赦免的一个罪人，我们的目标乃是要竭力蒙神的喜悦。正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来考虑一个基督徒工人，或者说一位教会领袖当具有的品格。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里面特别提到一些基督徒领袖必须具有的品格，他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要羡慕善工，在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除入教的人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所以这里面实际上除了作为教会领袖必须羡慕善工这样一种内心的渴慕以外，还表现在外面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品格特点。那第一，这种品格特点就是说要 做无可指责的一位教会带领人。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没有被逮住的意思，这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当然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没有历史上的问题，因为我们乃是蒙召的罪人，我们乃是脱离我们的罪，但是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向神悔改，立定心志做神喜悦的工人。关键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力争尽自己的力量，在神的恩典之下去努力免于陷入那些伤害福音事业的这样的罪。第二，蒙召领袖的品格里面谈到只做一位妇人的丈夫，也就是说教会领袖不应该自己在自己的妻子之外另有新欢。保罗实际上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针对当时的处境，我们知道犹太人通常在当时是可以夺妻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祖先雅各有四位妻子，后来犹太人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传统，所以保罗提到这方面的问题，而且保罗提到这个问题也是针对当时希腊罗马文化背景下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虽然希腊罗马世界里面通常不主张夺妻，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罗马世界里面他们鼓吹婚外情，而且这种情势非常严重，而且他们是经常离婚，有的记载一个人可能会离十几次分婚，或者是有的是女性也有很多次离婚的记载。所以保罗提到这个问题。那第三个特点就是基督徒蒙召做教会领袖，他要有节制，要有清醒的态度，要有警惕。这里面谈到保罗说到这些人要审时度势，要对自己周围的环境有一个判断，免于过早的急躁的下结论。那通常我们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情况，但是这些情况背后的一些原因我们往往还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沉静下来问清事情的缘由，然后再下结论，免得我们对弟兄姐妹造成伤害。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领袖，我们必须做到节制，约束自己的语言态度。第四个蒙召领袖的品格特点就是要自守。自守字面的意思是头脑稳健，要看到周围的情势，要虽然在各种各样的压力或者是世俗的风俗习惯面前，我们要持定自己的信仰，要坚持自己的计划，不为所动，所以要自守。另外蒙召基督徒品格的第五点是要端正。端正就是需要有次序的去做一些事情，并且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词的词根是 cosmos， 实际上它是秩序次序的意思。我们在带领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大家建立起一套理念，就是要凡事按着秩序去行，这是令人尊重的一个重要的品格特点。蒙召领袖的第六个特点就是要乐于接待远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当时在那些领袖外出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在别的地方住宿，而当时的宾馆或旅店系统并不如今天这么发达，所以通常他们是在信徒家中住宿的。这就需要那些接待的家庭特别开放自己的家庭，有一颗待人友善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所以这个词实际上是由两个词组成的，一个是 fellow 就是朋友的意思，那另外一个就是 xenos， 这个词是陌生人外国人的意思。两个词放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以这些陌生人外国人作为自己的朋友一样对待。所以一个基督徒领袖又要友好的善待那些并非自己小组成员的人或自己教会之外的人，接待他们。蒙召教会领袖的品格的第七个特点是愿意教导人或辅导人。圣经里面说他们要善于教导，这种教导并不单单指在教会里面讲道，或者是在主日学带领大家一同学习主日学的内容。教导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可以用言传，也可以用身教。最重要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通过自己敬虔的信仰，为大家树立一个榜样，传承敬虔的生活模式或我们的信仰生活方式，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我们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我们的下一代。蒙召领袖的第八个特点就是不沉迷于不良的嗜好，不饮酒滋事。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说的。我们知道当时的饮水系统并不是那么发达，所以水里面经常会有一些病菌。那为了消除这些病菌，往往人们会加入一些酒精来杀死其中的病菌。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开始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喝酒。而且在希腊文化背景下，还有一个狂欢节是为酒神啊庆祝的，这时候人们往往会放纵自己。但是我们知道酒会给人带来很多的麻烦，使人放纵，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谨慎。但是这个词并不仅仅是说我们要在饮酒方面，这是一个比喻的用法，比喻这些牧者或者是教会其他的带领人要在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职堂过程当中，预防这些避免让人上瘾、让人跌倒的事情，让人放松警惕的这些事情。好，那我们看第九个特点。第九个特点是不崇尚暴力，不打人。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不做一个打人的人。我们知道这个打人的人往往可能会出现在家庭里面，出现家庭暴力，但是我们也有出现在教会里面的情况。我在神学院里面曾经遇到过一些同学，他们曾经谈到自己的牧者或者教会里面的一些长老为了教导一些人改正他们的错误，会实行一些体罚，这样往往就给人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使用我们的属灵的权柄，用借着祷告来劝勉他们。第十个蒙召领袖的品格是要有温和。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适度、合适，那我们放在中文处境下可以说中庸，也就是说适得其所，针对情况不说过头的话。那 暗示的意思就是温柔柔和有耐心，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对症下药，对每个人我们要针对他们的情况做出适当的回答。那第十一个特点就是和睦不争竞。我们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特别提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提到，我们要做一个不争竞热爱和睦的人，与人和睦相处。很多的时候不是凡事争对错就能解决问题的，即使你有时候说服了别人或辩论赢了别人，你仍然不能说服他让他信仰我们的真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容忍。大家回想一下自己信主的经历，往往我们在信主的过程当中都会提出各种各样的刁难的问题，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过去是那样，所以我们也应该对那些慕道的朋友或者其他一些不信的朋友给他们一些包容，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被真道打动，而不是去凡事去和他们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定要在教会里面一定要争一个输赢。第十二个特点就是不要贪恋不义之财。这句话原文字面的意思是不要用卑鄙或自私的方式获得利益。教会领袖常常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那我们知道钱是万恶之根，贪恋钱财会往往让人陷在无知的私欲的网络里被绊倒。我们知道现在教会里面经常出现的问题不过是钱、权、色，所以钱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攻击我们的仇敌，我们应该提高警惕防备这一点。而且圣经里面也特别提到说，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困难，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提醒自己。第十三个特点，蒙召基督徒领袖的十三个特点就是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我们华人背景下谈到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修身需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品格的体系，但是这些品格必须要活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操练场就是自己的家庭。所以保罗在这里也特别提到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所以带领好自己的家庭是教会领袖的领导教会的一个缩影。我们如果在家里面正确的实施了这种带领方式，这些就可以直接运用到教会当中来帮助大家在属灵里面长进。蒙召基督徒领袖的第十四个品格是要在真道上稳固，要在教义上老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里面特别嘱咐提摩太说，除了教的人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容易骄傲，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七宗罪，那骄傲被排在了最前面。我们华人里面曾经说过，谦受益满招损，满就是自满，骄傲。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骄傲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圣经里面也说骄傲在跌倒之先，所以我们一定要谨守自己。蒙召基督徒领袖的第十五个品格，要在教内教外有好名声。很多时候我们的品格如果活出来了，就会得到大家的认可。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通常需要有一段时间人们才能够认识我们。我们华人会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若用公平诚实的态度，本着爱心说造就人的话，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对待我们的这些慕道的朋友，那么我们就会逐渐的造就这个教会，造就周围身边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就会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印象。这就是行胜于言。所以通过我们对这些品格的一些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到唯有在这些品格上不断长进的人，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我们常常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知道我们离神要求的标准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所以我们要在这十五个方面，当然可能还有更多的方面，来不断的操练自己，向着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标杆直跑，立定心志来服侍他。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反思之后，我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不断的给自己一个提醒。我们可以通过问询我们自己的配偶，我们自己的导师，我们自己的支持者，或者是我们所信任的朋友，让他们为我们提出意见，看我们在这些方面做的还有什么地方不足。所以通过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不断的提醒自己，来在信仰的真道上不断的进步。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研究院如何来配合同学们，让大家接受这样的一个圣职的过程中帮助大家呢？所以通常研究院的目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对待那些没有按理圣职的人，我们要用我们的真道，在学术上，在对同学们的关顾上，我们要带领大家，帮助大家接受装备，成为一名蒙召的教会领袖，将来接受圣职的案例。对于那些已经被案例圣职的人，我们会装备他们，让他们在以后的服侍当中更加有效。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装备这些来到研究院学习的领袖，让他们在本地的处境下尽量发挥出自己的功用来，给自己、当地的教会、周围的地区带来教会的复兴。愿神祝福大家。